质的飞跃哈。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公司在全年啊，包括在明年啊，这么多新品上市和这个运营改善的背景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哎，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一博士首席财务官蔡烈先生佳琪生物的总经理王晨女士市场副总裁王红鹏女士一起呢和大家做一场交流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先把时间交给董事长张总，请张总呢分享一下公司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整体情况，之后的话再请我们郑涛来主持一下后面的一个问答环节哈。那有请张总，谢谢张总。
好，谢谢戴崇啊，谢谢各位投资人。那么今天也很高兴大家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业绩发布会。那我只是做个开场，等一会儿具体的内容的话，这个蔡总会做更详细的解读。我想给大家能够讲的就是说，我们确实从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基本上都是达到我们这个制定的目标。那么包括在这一次我们应该说是2026年是我们比较关键，也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吧。我们前面大家也都知道，一直投入比较多，大家都经常认为我们是一个研发型的公司。那么到今年上半年为止的话，我们其实实现了，我们从去年就告诉各位投资人，我们今年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争取盈利。那么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从数据上，等会蔡总也会给大家讲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瓣膜这一块，已经非常加固的我们的领先地位。我们应该是在这一方面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不管是这个已有的 AS 还是现有的一个新开发的 AR，包括后继的产品，我们都已经应该说是在国内吧，至少是奠定了我们的领先的地位。那么我们神经事业部也一如既往的比较稳定的能够产生我们的现金流，能够产生固定的盈利，那么同时也在保持一定的增长的速度。所以这个应该说今年是我们确实是比较令人振奋的一年吧。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开端。那么希望在接下来的后面的半年以及明年再往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增长。我相信通过我们的管理团队的努力，不断的调整策略和战略，我相信我们是能做到的。那么我也就不多讲，把时间留给这个 Leo 去讲具体的数字。等一会儿问答的环节，我们可以来针对投资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来做一一的解答。好，谢谢 Leo。
谢谢张总。各位投资人早上好。那我就先来给各位分享贝加医疗26年上半年的业绩的情况。整体来说，就像张总说的，这个整个长期我们从管件的布局到去实现各种在收入增长、费用控制上面，其实持续有一直有精进。那上半年其实从业绩的角度，确实我觉得也呈现了这个这么多年努力的成果啊。确实，而且在考虑上一些新的产品的上市，其实上半年整体的业绩比去年底今年初给各位分享情况，确实是超过，在瓣膜业务是明显超过了一些预期啊。所以我们后面今天也会呈现上半年的成绩单，那同时也会跟各位讲，那在考虑了上半年业务的这个发展之后，我们全年的目标会有什么变动啊，什么更新。那我们就从这个整体的这个上半年的 highlight 来开始啊。其实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从集团的视角，收入多了20个点。从整个集团费用绝对金额的视角，费用减少20个点，这两个事情，既要又要的都发生了。那最终从这个整个损益表的角度，我的 EBITDA 转正，我的税前利润转正，然后同时我的经营现金流大概有快5000万的一个正的贡献。所以整体来讲，上半年因为我的新的反流瓣膜的这个导入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再加上我的狭窄瓣膜其实在稳定中还有一定的增长啊，我觉得这两个这在双轮驱动推动了我的这个瓣膜业务一个比原本预期要好的上半年表现，而同时这个神经肌肉业务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增长跟非常好的利润贡献啊，所以最终达到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损益上面经营的成果。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首先，以瓣膜业务来说，上半年做到2830台，啊，就快将近3000台了，这个同比增长是30几个点的数量增长。那同时，如果你看到我们今年上半年开始陆续导入并且放量快速的新产品，就是 Torus Trio 反流瓣膜，到目前630省级的挂网基本上已经全部完成，然后整个七月的这个增长速度也的植入量也很快啊。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产品从导入之初一个月可能10几20台小几十台，到陆陆续续的快速爬坡，这个反映了挂网到医院准入的完成之后，它的这个前低后高的一个增长。就像我刚之前讲的，这个增长跟导入的速度比预期的快，所以这个全年我们对于整个反流瓣的预期是比年初还要更乐观。那瓣膜业务的另外一只腿啊，就是这个狭窄瓣膜 AS 的这个业务，其实在我们考虑的整个 AS 在今年上半年新的厂家进入，加上这个国家政策引导的价格谈判之后，其实它的整个经营环境的竞争是变强的。但是在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竞争环境之下，我们最终仍然缴出了一个很 decent 的一个手术量跟这个增长，并且我在产品的迭代上其实也帮助我们去缓解了一些市场竞争的压力。所以我们在瓣膜业务 ARES 这个双人这个两条腿走路其实还是跑得很快。而当然就是大家也知道佩嘉的这个管线一直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啊，我们后续仍然有我们的二尖瓣夹子 Gemini One啊，以及我后续三代的长效干瓣的这个瓣膜在等待要去在接下来12个月上市了，所以我们后续的这个管线的这个增益还没完全显现啊，所以这是瓣膜业务上半年的情况。神经介入的话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稳定而且非常优质的这么样一个现金流的这个业务啊，它的这个分布利润在上半年达到7300多万，那同比增长是将近80%。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产品管线上，从自主创新再加上我们战略合作的这个路线，其实持续的驱动了这个业务的增长啊。那今年到了下半年，包括这个特别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跟这个 Ebron 贝朗合作的这个颅内的这个要求，我们预计在年底左右能够拿到批准，所以这个又会是我们从这个管线上跟这个增速上的另外一个 growth driver。那当然我们这个前沿技术这边其实上半年也有一些进度，而且一切基本上发展如同我们的预期啊，包括就我们的3000瓣置换产品今年已经快速的在海外在入主，我们预计今年年底的 TCT 我们会发布大概40个人左右的这个患者的数据啊。那同时这个冲击波产品上半年发布了这个6个月长效的在二尖瓣瓣环钙化跟二尖瓣狭窄的这个应用，在这个全球比较高规格的纽约瓣膜会上的这个进度大家也非常关注。当然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也陆续在国内做临床注册的这个入主啊，所以其实这三个事业部今年上半年的表现要不就符合预期，要不就超过预期，最终呈现出来是大家看到的这个业绩的结果。所以我们回到两业务的一些今年上半年发展的情况啊，首先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26年上半年其实瓣膜这个事业部上它的经营环境其实压力是在发生变化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行业的价格在年初的这个医保局协调的一个价格协调之后，我们普遍大分产品预计大概终端的价格降了大概30个点左右啊。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一次协调谈判之后，把所有的这个配件打包进了瓣膜的这个最终的整体价格里面，所以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是你单产品的净收入在价格调整之后是略有下降的啊，那就是终端价下降后你的出厂价也会对应着去变动，来平衡整个价值边上大家的这个利润空间。而同时因为耗材不再能向患者收费，所以直接销售耗材给患者的这个就被打包成了整个瓣膜收入，所以耗材的对于厂商有生产耗材资质的正的这个厂商，他其实耗材不再能向患者收费，但是他仍然能够向缺耗材的人收费，不过整体来讲对于收入的影响肯定是负向的。所以其实这两个经营环境上的这个结果，其实结论就是对于瓣膜厂商的毛利率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这也反映到各位接下来看到的瓣膜这边的这个毛利的变化。 当然其实以配家来讲，我们因为管线的这个更新跟管线的储备是非常强的，所以其实我们包括新产品导入以及旧产品的迭代，帮我们去 offset 掉很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的这个压力的、啊、这个是我们可能相对于其他半导体厂商有的比较独特的长期建立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来看整个半模事业部的商业化的情况、啊、首先大家看到手术量从去年同期的2000一出头到今年将近3000台吧，2800多台，是一个 36.5% 的植入量的增长。然后同时如果你看到左下方的这个月度植入量，其实今年的这个比较浅的蓝色的 bar 明显是不断的在攀高的，我们在3月4月以及7月都 hit 了这个单月的历史的新高植入量，这里面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的 AS 有增长，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的这个反流瓣膜在初步的导入完成之后快速的放量，一直到以7月来讲，刚刚提到这个单月其实已经做到300多台了，所以它其实 drive 了每一个月不断越爬越高的这么一个月度植入量的结果。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今年上半年新增了大概70家新的医院，同时因为这个反流瓣膜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手术操作流程，学习曲线非常短，我这个上半年能够独立操作的这个术者跟带教专家加起来多了快300个。那从医院拓展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的经销商多了142家，而这里面最让可能反直觉但最优秀的一个表现，其实来自于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汰弱换强了一些这个销售团队之后，我整个销售团队的人数其实略有下降10个点多一点啊，但是其实在人数这个真的越来越精实越来越精简之后，其实我产生的这个人均的单台的单人的效率包括整个植入还是快速在增长的，所以表示说其实这是一个明显在人均效率跟整个整体体量都在快速提效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替换如何帮助我们去 offset 掉这个整个价格跟竞争的风险呢？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我们想呈现的是这样子，在价格调整之前，也就是去年或正往前的时间，其实几个产品一代、二代跟 2.5 代的相对应定价在左侧。那你可以看到，在去年往前的时间，我大概有90个点的这个产品其实是卖在这个一二代的这一二代占了我整个植入用量的大概90个点。我刚刚导入的 2.5 代高端的高价产品其实只占不到5个点的植入量。那价格调整之后，一方面就是因为一代二代的这个价格其实有大概30个点下降啊，所以但是它的这个整个使用量上大概从90几个点缩到了60个点。而我新导入的产品包括托尔斯有反流瓣膜，包括我的 2.5 代的这个原本高价的产品，它的这个整个使用量在使用量的组合其实大幅提升，大概到35个点。而这35个点的使用量，其实它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价格其实跟我在降价前的主流一代二代价格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讲，就这张图的 take away 是随着价格虽然下降，但是我产品往高端挪动，所以我能每卖掉一个 2.5 代或者是反流瓣膜，相当于我的价格没有降啊，所以其实这个产品线的这个布局深度，对于去管理这整个收入跟单价，其实有明显在这对我们这个业绩上产生了很正面的这个缓解的效果。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反流瓣膜。首先，反流瓣膜一开始从入院的这个趋势，大家可以我们把一到七月的入院数量画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从一月份只有一家、三家、14家，一路爬到六七月，基本上已经30个省份完成了省级挂网，最后没有挂网的是山西，这其实也不是厂商驱动，而且此刻其实在山西我们已经在做商业化植入，所以基本上在此刻从六月开始，我们视为这个整个反流瓣膜的省级挂网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那另一方面，在省级挂网之后，你当然可以看到中间的图，啊，中上方的图，也就是医院的覆盖。从月初的这个年初的一月的16家，一直到现在已经270几家医院已经开始实现了这个商业化的植入了，所以这个医院的这个覆盖的爬坡其实也非常快，但是现在这个渗透大概也就到了我还不到三分之一我覆盖的医院，所以后续医院的覆盖还会持续的在增加。 那当然随着审计过往完成，医院覆盖达成之后，你可以看到植入量的爬坡就会非常明显，从这个一月二月的十几二十台啊，一路到八九十台，到一百多台，到七月已经到了三百多台的数量。所以其实整个植入量的爬坡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总结就是说，这个反流瓣膜能够有这么好这么快的一个植入的爬坡，其实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复用的现有非常成熟，也已经是国内最大的销售团队跟商业化体系，就我们快速的把这个产品导入到最多的医院跟最快的这个手术量上。而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硬实力，也就是说它整个操作的容难易程度非常容易学习，非常标准化，学习曲线更短，所以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协助新的医院快速的能够学会放量并且大胆的使用。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了这个爬坡的数量。所以你大家如果光看到上半年660台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植入量，如果单纯的年化，其实可能低估了这个产品的潜力啊，因为它明显是个前低后高慢慢放量的过程。所以其实整个下半年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植入是非常乐观的，我们最后在指引的层面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是怎么看法。那当然除了反流之外，狭窄的表现也非常好。我刚提到了就是从这个植入量的这个占比，其实我的这个 Torus Max 有大量的提升，而同时从如果你考虑整个狭窄业务在 Torus Max 的这个保护价格之余，其实整体来讲 AS 的这个纯适应症的这个植入量其实大概也有可能超过20个点的一个增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并没有因为 launch 了新的反流产品，从而让我原本传统的这个强项，就是说我们这个狭窄瓣膜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啊？相反，它还是有一个理想的增长。所以这个双轮驱动之下，整个瓣膜内部的业绩其实非常的好啊。那至于从商业角度我们来看神经介入的话，其实它整个大概将近不到啊，在将近15个点的一个整个收入增长，包括利润贡献，其实一直非常稳定的给了我们这个整个现金流跟利润的贡献。我们把这个神经介入的五大产品跟五大高增长产品列出来，这里面包括我的导丝等等的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产品之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我的贡献第二大的取砖支架同时也是我增长第二块的啊。这比方说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单品，在这个已经比较大的份额跟收入体量的贡献之下，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啊，这已经绝对是国内的这个所有国产品牌最强的最大的取砖支架。也同时如果再给个几年吧，我相信可能一两年之内我们有机会接近这个美敦力这个整个行业最大的这个厂商的这个份额，也就是做得特别好的单品。那所以这里就列出了包括取砖支架一个这个 90% 的这个销量增长跟这个市场份额，我们做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球囊，整个增速啊，手术量的增速跟市场份额，还有我们的导丝的增速跟市场份额。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佩佳的这个神经事业部加息，我们其实非常重视产品的差异化，从而导致我们做的好的这些单品其实会有非常好的而且明显比竞品要更快速的一个增长跟持续的增长。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值得提的就是我们整个透过这种外延的战略合作来拓展产品线的策略，其实从暖阳的 launch 大家可以看到它 launch 的这个医院准入的速度包括销量的增长其实非常快，这个形成了另外一个我们跟可能其他的这个神经介入厂家不太一样的策略。而这样的一个策略在暖阳顺利的被 launch 之后，陆续帮助我们去能够找到更好的更强的产品来继续合作。那贝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case study，就是在你能够证明了你自己商业化团队能够很专业快速的引入别的有竞争力的产品，识别并且把它快速的推广到市场，其实就会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战略上能够越走越深。整体的财务数字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就是刚刚大概提到的这个集团的收入在上半年是20个点的收入增长，费用大概 19.7% 的 reduction，所以就是增收但是降费。那同时你会看到这个毛利率也略有相对于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啊，但我们后面会展开解释它的原因。那你会看到整个从净亏损的这个净利润的角度还是略亏啊，但是税前的包括 EBITDA 已经完全转正，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整个集团上半年业绩这样的一个 momentum， 我们觉得这个 break even 其实就已经在眼前。 我们刚刚提到毛利率，我们来拆开来看，把两个事业部单拆开来看。首先瓣膜事业部的毛利率确实是下降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这个行业竞争导致价格率有下降，而这个下降其实我们虽然能够透过 2.5 代跟反流这两个相对高价产品来保护我价格的这个下降，但是它毕竟不能全部 cancel 掉，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这个毛利率是个负向趋势。那同时另外一个值得去探讨的是，我们此刻大概占整个生产收入大概可能20几个点的这个反流瓣膜，它其实是在一个生产商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初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在这个阶段它的这个刚开始做很多这个降本的这个或增提高产出率的这个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地啊，所以它其实早期成本都比较高。这是一个行业的自然现象啊，如果特别是跟着我们比较久的投资人应该记得，我们刚开始生产的狭窄瓣膜一套是大概4万块钱，降到2万以内，降到1万以内。其实随着这个生产时间的拉长，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已经有非常被验证的这个控制并且优化生产成本的能力了。那从我们今年即使上半年1、2、3、4、5、6月的月度生产成本来讲，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产品反流瓣膜的这个生产从可能将近2万块到15000之内啊，这已经产生了一个初步的这种成本控制的效益。后续我们还会有很多比较昂贵的零件的这个自产，还会继续的下把这个数字降低。所以考虑以上这些因素，我认为这个行业的价格变动是一次性的，但是随着这个 TORASUYO 反流瓣膜的这个植入跟生产的占比逐渐提高，以及成本逐渐下降，我们往后对于毛利率的展望，我认为它是会比较快的有一个反弹的一个。神经介入的毛利率其实是一个从这个一路下降趋势到最后有所反弹，它其实两个原因啊，一方面是这个团队其实在这个整个成本持续的这个控制上做得非常优秀，我们大概整个这个成本价格的这个变动跟采购的价格的变动大概贡献了10多个点的这个价格毛利的正向贡献。那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有集采会慢慢逐个 drive down 价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product mix 的这个出货的这个组成啊，其实慢慢趋向了这些高毛利的单品。所以其实这整个两个 all in 去考虑正负的之间之后，其实今年上半年我的神经介入的业务的毛利率其实是略有反弹的，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表现。然后现金的情况，我们大概多了2亿的现金在手，当然这2亿我会逐步拿来去 deleverage 现在的一些银行的借款了啊，但是其实正的现金流最终就是会让现金慢慢变多。你也可以看到经营现金流其实有一个非常快的这个提高啊，大概5000万左右的上半年净现金流入啊，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所以其实整体的现金跟整个这个现金流运营的情况其实是已经非常健康。我们拆到两个事业部单看的话，瓣膜事业部上半年的这个收入增长是将近30个点，那费用一样降了大概20个点，然后同时你可以看到毛利率刚刚提过了，以及最终瓣膜事业部自己啊，亏损的金额已经在1000万以内。我们原本预计今年集团追求的是整个集团的 break even， 瓣膜事业部追求的是到今年能够大幅减亏，明年能够 break even。但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有机会吧，今年瓣膜事业部的这个单业务就能够接近打平。如果我们来看瓣膜事业部的三费的这个组成情况跟变化，你会看到一样啊，三费都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趋势。首先从销售跟分销费用来讲，降低了绝对金额 13.7%， 这里面主要的驱动力包括就是这个患者补贴基本上已经全面退出，包括就是学术会议啊代教的费用其实略有减低啊，所以这个然后包括我的这个人员确实也有一些这个汰弱换强的动作，所以最终这个全部加起来，让我在一个很好的这个收入增长的同时，我的销售费用进一步达到控制。从管理费用来讲，我的这个从这个持续的这种在费用上的这个控制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有个15个点的下降。研发费用这边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但主要的原因就像我们一直在讲的，现在在这个阶段我手上在研的特别昂贵阶段的就临床阶段的这个投入其实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也就是说我现在实际自己在 run 的临床可能就剩下2.5件置换的 highlight 还有这个机器人， 相对于前两三年有比较，就到了一个就是不太花钱的阶段，对研发费用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节假，所以你可以看到三费的发展都非常健康。神经介入这边的话，收入是13.13%的一个增长，然后同时费用也有将近20%的一个节假，然后毛利略微上升，当然毛利率略微上升，毛利润也上升。那同时你会看到整个分部的这个利润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一个现金流业务。如果你来看到神经介入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你也会看到包括就随着产品逐渐被集采，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的投入其实就会越来越低啊，这个标品而且也更不太依赖对于市场的投入跟这个驱动来 drive 增长。管理费用持续的在我们在寻找各种可以结账的空间，研发费用略有上升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包括就是跟这个外部合作所投入的分担的研发费用，以及就是我们内部其实也略开始提高对神经介入研发的投入来寻找下一个 intern。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We developed 的这个产品的 growth driver，所以这个其实是 as expected 的，是在一个很合理的，又是我们整体规划目标下的一个研发费用的提高。管线和国际化其实一切发展这个如同预期啊，包括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大家也比较熟悉的管线的分布啊，其实这里看到这么多年看下来，这个图可能大的这个 layout 没变，但是成熟的果子越来越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产品的研发进展，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冲击波产品，纽约瓣膜会的这个6个月数据其实非常好，包括这个手术机器人 RichTech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持续的在入组，还有3.5年的这个持续入组啊，所以我们后面的管线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在追求这个 P&L 的这个转正，而我也对它进度上有所牺牲了。那在海外业务的这个方面，其实包括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冲击波产品的这个海外的这种这个孵化跟组件正在进行啊，同时我在同步在推进我 Gemini One 2.5原对原修复技术的 CE 注册，预计年底前后能够拿到证，以及就是我们其实同时也在开始接触洽谈我的狭窄瓣膜是不是要在海外透过这个经销商主导这种代理模式来开始向外发展，所以其实几条腿都在布局，都在驱动我们海外业务的这个发展。神经介入的管线仍然是一个非常全的产品线，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那在这里面，我们觉得值得提的，其实大家可以值得关注的是，包括这个 Seroseller 啊，这个我的颅内辅助支架啊，以及就是我的这个颅内的这个药球，这两个产品其实对 ICAS 啊，中国这种比较独特的，可能占比更高的这样疾病，其实是有非常针对性的临床跟治疗的需求。那同时这几个产品就陆续，或者特别是这个颅内药球的一些证据的累积，其实也越来越成熟。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这一些包括药球慢慢导入，把这个行业治疗的这个方式导入到无植入的，是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未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我们对它是有比较高的预期的。那当然另外一块国际化业务，就是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就是神经介入的整体产品线的海外进度，包括就是已经拿证的 DCY， 包括规划中要去在海外也去拿这个准入证的这个，包括我的曲端支架跟我的 Fast Tunnel 啊，这两个比较做的比较好的产品，其实陆续在推动去 capture 海外市场的这个收入。好，那我到这里先把这个 presentation 打住了，我花一些时间跟各位更新一下今年全年我们对业绩指引的这个看法。首先瓣膜这边我们对整个指引是有变动的，我们原先的这个瓣膜全年的预计是全年的手术不低于5000台，然后其中 AR 不少于1500台这个收入增长大概30%啊。那现在更新之后，我们看到因为考虑整个上半年的这个包括 AS 能够维持的平盘并且有增长， AR 的导入速度比我们这个预计的快，我们预计全年的手术量提高到6000到6500台，那其中 AR 不低于2500台啊，那收入增长肯定会超过30%，而且我们瓣膜这边的这个指引的更新了，大概多可能1000到1500台左右啊。那然后神经介入我们指引不变啊，那但是另外一个更新就是考虑到瓣膜的这个收入增长，我们觉得今年全年原本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这个整个 公司达到损益平衡，那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外部的这个 BD 事件的这个发生来达到这个目标。那今天现在这样看起来，其实 with or without 就有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外部事件，可能都不足以影响我们今年以这个损益平衡为目标。也就是说，瓣膜今年上半年的增长，考虑到这个增出来的这个收入跟各种利润贡献，我认为全年应该我们就是奔着损益两平去的。好，那这是我们在指引上的更新啊，所以这整个反映了今年上半年这个瓣膜业务比预期要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最终业绩表现。好，那我在这儿打住好不好，然后我们看看线上有没有分析师或投资人的指教啊，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前面张总的总结啊，然后也非常感谢刘总的一个详细介绍，其实对佩佳上半年的财务销售啊，包括研发层面都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先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线上的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感谢会议助理啊。那在线上投资人准备问题的这个同时，我们几位联席券商也准备了一些问题跟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啊。那我们箭头其实这边还是比较关心业绩的指引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确实也比较欣喜的看到公司上半年的这个利润端啊，已经有一个扭亏的非常好的一个迹象。那么公司营收体量其实今年也非常有希望这个破这个9到10亿的一个这个营收体量，那么就想请公司领导再帮我们展望一下哈，就度过盈亏平衡点之后，对于今明两年啊或者未来的一个利润率，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展望？
好，那个首先确实我们整体的这个收入体量今年确实在9到10亿啊，这个应该是对我们来讲越来越看得到了。那再往后其实这个耗材行业或所有行业其实都一样，就是它会遵循着这个利润率逐步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刚刚过盈亏平衡的时候，这个经营杠杆是最大的。其实你可以参照整个佳琦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放量，它现在其实利润率应该已经突破20%了。也就是说，其实随着这个你突破这个损益两平的这个平衡点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包括明年新产品还有要继续导入的。以及就是明年其实我的反牛瓣膜是可以卖一整年的，不会像今年上半年基本上还是一个就是非常还在逐步导入这个快速商业化还受限的情况，所以其实明年整个收入增长我们还是比较乐观。那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利润其实一定会提高。我觉得这个行业就像我在这个之前业绩这个预披露的收入上讲的，其实这个行业因为毛利还是高的，所以其实你做得好还是很赚钱的，20-30个点的利润率是绝对看得到的啊。所以长期我们肯定是会很快的趋近这个水平吧。
明白，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摩根斯丹利老师进行提问。哎，请问摩根老师在吗？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中金的老师进行提问。
哎，好的，谢谢郑涛，谢谢管理层接受我的提问。我是中金医药分析师于波。我这边也是想就是跟着这个，就是再问一下，就是我们反牛瓣这个当前的一个产品情况，因为。刘总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把全年的这个瓣膜的植入量，特别是这个反牛瓣的这个植入量也是提升了不少嘛。那么此前的话也是这个有一些这个产能瓶颈，那想问一下，就是未来几个季度我们怎么看这个反牛瓣的一个产能爬坡情况啊？然后在这个产能这个释放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就是有哪些 这个单位成本下降的这个驱动力啊，以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反流办的这个成本水平能够跟这个狭窄办的这个成本水平达到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谢谢。
好，那个其实反流办它整个成本的这个应该说产量，我们先讲了，其实它的这个导入确实因为速度超过我们预期，所以我们原本计划上半年先铺一点货到渠道里，然后等到这个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六七月，可以开始全速跑之后来消耗你前面囤贴的秋膘啊，结果没想到这个前面几个月上量速度比预计的快，那所以让我现在渠道前目前是完全缺货的，这个大概渠道里的存货可能就一个月左右，这个是不足以支应手术，就你们大家熟悉就应该知道，我一台手术发生我是几套产品要出去，然后用完了之后剩下的回来，它其实在这个渠道流转来让手术实施里面就会需要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 working capital 的存量，所以今年这个确实比我们预计的快。那从产能的规划上，其实本来我们一个最主要的长期瓶颈肯定就是缝办工，我们的缝办工其实这个在下半年此刻其实有大批的缝办工正在训练，我们今年全年预计大概产个3000套往上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我们也预计我基本上能做出来就能卖掉，到明年这一批现在在培训的缝办工度过他的这个就毕业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产量应该是目标是 more than double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认为到明年年初其实整个产能的瓶颈应该会比较快速的被缓解掉，那一方面缓解产能瓶颈，二方面其实随着这个你的这个整个工人越来越熟练，其实你会很自然的看到整个成本下降，它第一阶段的成本下降永远来自于你有一些昂贵的零件换成自制，以及就是早期大家还不熟的时候产出率良率低一些慢慢的提高，所以我觉得到今年我就想讲，我其实前六个月就已经看到了从接近20000块的单月生产成本到15000块以内，而且随着这个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熟练的生产这个产品的工种，它其实这个整个产出率还会继续提高，所以到明年上半年我们应该预期是在产量去翻倍甚至 more than double 的这个供应的前提下，我的整个良率产出率跟成本都会有比较显著的早期的改善，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不会过度有信心了，但是我想这我们自己在生产运营上的这个管理的能力大家应该在过去这几年应该都看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整个生产团队一样啊，再次 demonstrate 他们的这个很强的这个生产能力。
哎，好的，谢谢刘总，非常清楚。来，我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分析师。
哦，好的，那我们再……
郑涛，稍等，那个张总补充一下，刚刚前面这个话题。
对，听得到吗？我就稍微补充一下市场的这个趋势了，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刚才那个蔡总介绍的七月份我们是这个 AR 是330台的，那大家其实做我们这一行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就是说七八九这几个淡季会有上涨的，如果大家把数据翻出来看，这淡季其实都是往下的在走的。天气热，特别今年又是台风又是这个，但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其实一早最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只是存量，那么这个看起来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竞争量，所以中国医生当时给我们的反馈说是反流办应该是超过狭窄办的2倍啊，我们当时是其实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了，但现在其实结果看下来的话我们确实是看到了这个趋势。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快就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快900多台快1000台的植入的话，也看得出临床的反馈，就是我在有同样产品的情况下其实医生都是优先选我们的，就是第一就是产品很安全，临床表现从医生来说他的心理负担很小，这也是为什么 AR 比 AS 增长要快，因为对 AR 产品来说的话在医生使用的过程中比较对比 AS 的手术的话，它的这个成功率要远远的高于过去，所以医生就可以大胆的改用，在很多 这个情况下，包括像那使用的一些超大半环的使用上面，也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所以对医生来说，他有信心；那么对客观来说，有病源。第三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品确实表现比我们竞争对手，不管是这个，特别是现在筋骨的话，因为有了筋骨的话，包括筋心间呐这种外科的就会慢慢的，就是其实在筋心间上面只有中国才有，其实国外早就已经没有这个筋心间的这个术式了。那我们相信这个也是未来一个潜在的一个增长点。所以这刚才你的回答为什么我们就是这后面几个季度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们产品有优势啊，那么有足够大的潜在的市场。第三的话，这个医生非常愿意用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再回答一下刚才那个后面几个季度，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谢谢张总的补充解答。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摩根斯坦利的同事进行提问。
请问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Alexis， 请说。
可以的。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 Alexis， 然后也再次恭喜公司取得了非常强劲的一个业绩。我这边也是想针对两个板块的这个政策影响再追问一下，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就是瓣膜板块在上半年有这个销售大脚新规的环境之下，也还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就想请管理层帮我们拆分一下，可能这个新的政策对我们两个板块，一个是短期有没有带来一些扰动吧，然后如果中长期来看的话，可能对行业格局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谢谢。
我先稍微说一句，然后 后面两位那个王总补充一下，就政策肯定是有影响的了，就是对我们这个可能对结构来说稍微小一点，并不是说没影响，而是说因为我们刚才那个蔡总也说了，因为产品本来就供不应求，所以在有的有我们觉得有风险比较大的医院，我们就不开展，因为现在本身产品也供应不上所以但是其实从潜在来说肯定是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请你先说还是
先说。
行，那我就先来阐述一下这个政策对神经业务的这个影响。首先大家看到这个神经业务在近两年的这个持续稳定的发展，其实都是有赖于这个国家推出了集采的政策。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数量上的这个增长，以及我们随着数量增长带来的生产运营效益上的体量，其实是非常有亮点的。那今年其实大家看到目前业绩增长在差不多15%个点，但是我们其实原本预料的那些集采的虚标其实并没有如期开展。在政策层面上其实有一些的这个delay的成分在，包括河北的一些标，包括弹簧圈的一些标。我们也在积极的跟政府的这个相关部门在接触，我们也了解到在政策层面上在下半年其实还是会有这些续标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展开，所以我们也相信说随着这些续标的政策的落地，会对我们原先的这些覆盖有进一步的提升，从而带来更多的这个数量。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刚才这个说到了在这个反腐的政策，我觉得这是在这么多年来持续不断发展的，我觉得在整个层面上来讲，也是因为这些政策的落地，其实使得我们整个的行业可以更加健康的成长，健康的发展，所以这些影响其实在前面几年已经陆续发生了我们也觉得会持续在持续下去因此也没有会对我们整体的这个费用层面造成太多的这个影响。
刚才提问人是 Lexi 哈，然后提到了这个销售代表新规哈，这个对于瓣膜业务来讲短期之内的话，其实像刚刚张总说，任何一个政策的话其实都会有一定短期之内的一些这个波动哈，但是整体来讲就是在瓣膜业务的话，整体配加起步阶段其实可能很多投资人就已经很清楚然后我们秉持的就是营销团队的一个专业技术和体系化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在新规这个政策指引之下，其实我们更加体系化的销售和技术团队哈，然后 充分认证的，而且有相应的体系这质量管理的相应的一个遵循和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在更多的医院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些背书啊，然后所以我们在现在整体的大方向大的政策的这个更为合规更为规范的指引之下，就对于这种技术术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来讲，我相信佩佳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性的然后这个长期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这个业务的核心其实是可以更快的应对这样的政策的一个要求，然后这个可以更好的一个发展。嗯，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确实是在一些手术跟台哈，然后是有要求各个公司的话，然后去有申报相应的专业认证的人员，所以这些方面在佩佳来讲其实是非常完善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个规范哈，然后能够保障更多的这个中心，然后更加规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技术的发展，也是佩佳的职责。
哦，好的，非常清楚。我这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
嗯，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华泰的老师进行提问。
嗯，好的，谢谢郑老师，然后谢谢各位领导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对，我是华泰医药的分析师沈如沁。然后呢，我这边的问题呢是关于，首先呢，我们也看到二尖瓣的夹子和主动脉瓣的三代瓣，现在从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也要迈入这个商业化的新征程了。也想问一下咱们领导，具体的一个上市的一个这个预期，然后以及我们整个的一个销售团队的一个入院的一个准备情况目前是怎样的。另外刚刚六总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小点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目前看来呢可能不需要外部 BD 事件，今年也是可以做到一个 break even 的。那就比较好奇想要问一下，我们站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 BD 方面的感兴趣的一个治疗领域和主要的一个筛选标准大概是怎样的，能不能展开讲讲，谢谢。
那你先来答，就是 Tier 跟那个 Next 的商业化准备，
对，
预期反正还早，我们现在
对这个在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年的话，其实是在整个营销的话是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边际效益哈，然后这个边际成本也在递减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进一步体现出来我们营销团队的整体的一个相应的实力和韧性。所以我们也相信在很成熟的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营销体系之下，我们可以更加多的去增加产品管线啊，然后去在有效的一个成本的控制之下，然后去对于这种数字发展的这种产品线有更多的一些贡献。所以夹子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做好了内部的相应的体系化的培训和认证的一个准备，我们也进一步在期待这个产品的进一步这个获批的消息啊。然后产品是大家都知道夹子的话是非常，我们的夹子是有自己的自主专利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不仅是在海外哈，在美国的话其实也有 EFS 的一个推进也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自主创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性能，然后有就夹子的一个独特性，然后有进一步的背书，所以我们也会借助更多的一些这个国内和原有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和海外的一些经验的话，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现有的一个成熟的然后专业化的一个团队之下，然后能够快速将这个夹子的话然后能够进入相应的渠道的这个导入，然后相应的这个挂网准入所有的流程是会非常有节奏然后有计划性的这个开展。对于这个 Next 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其实肝瓣呢确实已经有很多的，可能因为这个佩佳的管线非常的丰富哈，然后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大的中心是在期待肝瓣的这个获批上市，所以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期望有更多的这个临床数据，然后进一步的这个公告，然后同时也期待着这个 NMPA 的进一步的一个获批啊，所以这个产品线的话应该是会成为我们下一步哈，就是整个主瓣狭窄的这个赛道上面然后相应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标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在 相应的配合国家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未来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治理之下的话，我们也希望这种高价值的产品能够发挥出更多的一些这个相应的患者就是临床的一个价值，然后同时对商业端以后有更多的一些补充。
BD 我先说。
好。
那个第二部分的这个 BD 的问题的话，我先来说一下，到时候看看你有什么补充的。因为确实我们去年做这个战略调整的时候呢，就是对我们的那个今年的表现就比较保守，就是没有预想到发展会这么快。那么同时我们去年就今年的制定的目标，就今年最大的一个任务，到目前还是哈，就是要尽快盈利。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开发的内部的项目做了非常大的一些调整，就是很多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个近期短快速的盈利，然后就做一些 BD 的一个试探吧，包括做 Luco 但现在不是说不做，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如果我们有自己都是自己亲生养大的儿子嘛，就是也没必要去卖儿卖女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有些项目我们觉得可以近期看到利润的话，就像我们在那个公开时也说过的，我们未来的这个海外的收入会占我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对我们来说是先进行那个流扩呢，还是先我们自己先做，所以这个我们也在进一步的调整中。那对于我们比较好的项目的话，我们就对作为一个 BD 来说，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priority 的，不是我们不做好，我们也在继续的在探讨和探索一些路线。但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在这方面的 priority 可能就会往后一点因为我们觉得未来对我们自己做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收入，但不排除就是在同样利益下，当然是情愿也是给人一起合作做了，尤其是在海外哈。所以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原则性的可能就是通过这上半年之后，我们可能在战略上会做一些重要性的一些调整吧。
对 ，insurance 就是这 BD 上面，首先 BD in BD out 是两个方向嘛。BD out 这边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 can be a little more selective， 就是说这个是因为自己的业绩的情况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发展，所以做的一个没改变的是一个考虑吧。那 BD in 这边其实我们持续一直在看嘛，其实在最近以瓣膜来讲，产品线还算是蛮完整的，但是一直有新的这种 idea 找到我们。神经介入的这种 BD in 其实也已经从暖阳到这个 B Brown 贝朗，其实已经比较成熟的成为这个细分赛道里比较标杆的一个头部企业的做法。所以BD 对我们来讲持续是非常重要的啊。对，我就这个补充。对，那就感谢，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
好的，对，那接下来的话有请招正国际老师进行提问。
各位领导好，我是招正国际的研究员谭正啊，非常谢谢这次提问的机会，也祝贺公司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对，刚才听六总已经介绍，就是关于这个利润率这边，特别是对瓣膜业务还有个比较乐观的预期。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神经介入这方面，一方面就是看到我们上半年也有像曲端支架呀，包括球囊啊这些新品的一个上市，然后能否展望一下，就是下半年包括明年一些新创新产品对这个整体收入和这个利润率的一个贡献，然后再就是现在这个包括集采一些政策在持续的进行中，然后这方面对于我们出厂价是不是也有一些压力，然后这个对这个利润率的影响。对，谢谢。
你来还是我先啊？首先这样哈，我们的这个收入展望分这个几个层面。那第一个我觉得是集采层面，刚刚有提到，其实在今年原本预期的几个续标的这个工作并没有如期展开，但是我们经过沟通也了解到，在今年下半年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曲酸的标，包括球囊的标和这个弹簧圈的标，还有 FD 在江苏的这个集采，其实都会逐步展开。所以again 我们之前表达过，其实整个的集采工作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 放量的过程啊。那当然在这个进一步中标的时候看到会可能大家会担心对价格的影响啊。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整体放量的收益会大过于集采应标下价格的一些退让。所以我们第一块的收入的增长应该来自于上半年原本应该落地但没有落地的一些集采政策的落地。那第二个增长点来自于我们新获批上市的一些产品，其中包括了我们自主研发的辅助的支架，也包括了我们跟BD 这个BB 合作的这个贝朗的这个药物球囊的这个获批上市。那这两款产品会在下半年上市，并且带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渠道带来收入的增长。那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觉得这两款产品的这个毛利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在这个整个的产品线。所以来自于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收入的增长是主要来自于集采的这个政策落地以及新产品的获批上市。当然从另外一点来讲，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上半年我们整体的毛利率比较以前其实是有不错的这个还是不错的提升呢，也有赖于我们对于整个产品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销售的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利润相对比较高的一些产品线来给到我们的法理。所以我们仍然会预期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在下半年。没有。
那个对我补充一下，就站在更长期，就是说站在更战略的层次上，我想也给各位投资人讲一下这个佳琪的策略吧。就是我们一直是两轮战略，就是说从瓣膜到神经这一块，大家也都会看得出，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瓣膜这一块的这个营收已经快营收平衡了，而且到年底的话，我估计应该会超过神经的收入，从营收的程度接近或超过吧，所以就这个策略是成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就缓过劲来，就对佳琪进行一些战略上的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在神经这一块，因为我们可能公司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一直还是以研发为主，就是以创新产品为主，所以往后的时候我觉得佳琪我们会一样的延续我们配佳的这个路线，可以腾出部分空间来的话，做一些真正的研发驱动，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复制临床成功的产品。那么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能够当走向更国际化的路线。所以往后的就是我们会布置的一些产品线，可能不会是就是说一两年就见效的，但是可能会五六年甚至更往后的一些发展更加铺路。所以这个可能会是我们对佳琪的一个这个阶段吧，在往后的阶段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因为确实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这个神经介入这块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宝贵的现金流。那么现在也是一个应该回放，这个应该佳琪得到更大的一个支持来开展自己的研发的管线的发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从一个战略上的我们可能跟随我们久的投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是和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以研发为主所以我们不想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抄袭编产品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个思维和理念和战略吧带到佳琪神经介入这边。
好的，我们就下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有请东北的老师进行提问。
好的，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东北大健康的分析师傅汉熙。我们主想接着请教一下关于佳琪和贝朗战略合作的脂肪酸颅内球囊的情况就是请问一下后续佳琪和贝朗在市场端去如何进行一个合作以及这款产品的话与我们目前的产品管线的一个组合与协同的一个情况，谢谢。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和贝朗的一些合作方式，以及对我们目前整个产品端的一个补充的问题哈。首先我们这款产品是取得了贝朗在中国地区、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的这个代理权，那么我们会负责整体的市场营销以及销售的工作，所以就等于他把他生出的孩子交给我们来抚养，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我们有充分的这个自主权，对产品的这个宣传策略以及定价做决定，包括销售端的工作。那么我们引入这款产品，其实也是看到这个这两年来在这个颅内狭窄治疗端的理念逐步从植入到这个。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探讨啊，包括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在不断的去探索介入无植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这一款产品贝朗也是承接于他们原本药物球囊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技术平台上为颅内特别制作的这一款产品。那么大家在刚才的业报中有看到，其实驱血这一个整个的 category 在目前来讲占我们的这个营收的38%左右的比例，而且我们自己的球囊类产品在今年上半年是达到了100%的增长，所以本身来讲我们在这一块这个驱血治疗来讲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领军的企业。那么加入了这个贝朗这款产品，因为从手术的治疗来讲，那首先again 做一个介入，它一定是需要同类的产品，包括在药物球囊的这个使用上，它首先需要瘘球囊的进行预扩，所以我们觉得这款产品的引入其实对我们目前已经比较强并且仍然在高速成长的缺血治疗端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增强，它也会同步带升我们的通路产品以及我们球囊类产品的销售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我也再补充一下哈，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这个和尤其和贝朗这种就是传统非常传统的德国公司合作的话，其实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诚信和信任，也有很多公司其实一直在要求给他们合作，但最终是选择了我们。这也说明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疗器械公司的话，我们的理念和做事的方式诚信度是得到了这个国外像这种大的公司的一个信任吧。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多年耕耘其实这个打下的一个基础吧。另外同样的就基于同样的那个的话，我们现在包括神经和瓣膜其实都有很多国外的代理开始慢慢的来要求要换到由佩佳来做他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当然在国内这个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信誉，树立了一个领先的地位之后，其实这个名声声誉也会传到国外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这个是一个隐性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增长吧，这隐性的对我们的长项吧，所以说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在国内的市场地位其实也是间接的奠定了我们在国外的以及在行业内的一个信任度和一个诚信度。
好的，谢谢张总的补充。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国联民生的老师进行提问。
哎，好的，谢谢领导。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海外多个产品线都在同步的推进啊，就想请教一下公司认为海外收入的增长曲线会呈现怎样的一个节奏呢？是 GenMelOne 还是神经介入产品会更早的形成一个收入的贡献？另外的话，未来海外商业化的模式会不会根据不同的产品线进行调整？就比如说瓣膜产品是否倾向于深度合作，神经介入会不会采用区域经销的模式等等？谢谢。
我来。首先是的，我们认为海外这边它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曲线其实会比较快啊，因为其实它是把我在国内两个事业部各自已经比较成熟的产品线去往外输出，所以它其实这个增速肯定会比在国内这个市场更大，所以爬坡的速度会更快。 那对我们来讲确实啊，这两个事业部，不过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它的打法确实不太一样，它其实倒不是说按产品来，其实按产品的生命周期来，就是它这个周期越早期的产品它越依赖市场教育推广，那你必须要有专业的术士教育才能把产品用得好，而他学会如何用这个早期的产品之后，他就会越来越依赖。而这个一个相对更成熟的产品，其实他就更多是大家已经熟悉了，你依赖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经销商，去推动一个有竞争力，不管是价格或性能上有竞争力的产品了。所以其实大致上来讲，神经介入领域大部分的产品可能比较接近这种相对成熟阶段的，以一个外贸经销商主导模式来做海外推广这样模式的产品。而瓣膜里面也有，比方说狭窄瓣膜相对就更成熟，而我们要推 Gemini One 这样一个 Tier 产品，尤其是我们的产品其实相对于现在国际上比较大的竞品是有性能设计上的差异以及优势的，它就更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市场推广。所以其实确实是一事一，而且打法确实不同。那对我们来讲，就这个其实海外的业务是我们接下来这五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来源。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瓣膜这边的各种注册布局，包括神经介入这边的注册布局，其实陆续都在推进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台阶的重中之重。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请华福的老师进行提问。
哎，好的，谢谢管理层还有主持人给我提问机会，我是华福医药分析医院。我想请教一下，目前的这个反流瓣它的出厂价格比狭窄要高多少呢？平均，然后后续的话集采全国性的扩面的话，我们反流这个能提升份额提多少，然后价格降价幅度，然后整体的话，这个瓣膜后续会全国性的这种扩面嘛？那如果说扩面大概到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今年年底、明年，谢谢。
我们那个首先说反流瓣的话，是今年去年年底，它是国产，不是集采方式，所以说就像如果大家对药比较清楚的话，都是采用国谈的方式，就是谈判。所以这个是去年年底刚定价的，我们现在是到医院价格是15.9万，在我们的产品线中的话，比我们一代二代的反流瓣的价格要高，但是比我们 Max 要低一点，
跟 Max 是一样的，
Max 是一样的，就是算我们算产品里面最高的一个价格，因为国谈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价格从就是不管是进口的国产的都是这个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们预计的话，可能一两年至少是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当然也不排除从国谈走向集采这样一个方式了，但是我们的风格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包括我们刚才谈的包括生产降本啊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我们一直在这里做这些方面的一个调整。如果大家对这个模型清楚的话，可以回去参考一下我们当时 AS 的给大家讲了很多次的，其实大同小异就是我们当时在去年年初时候，当时要谈甘肃集采的时候，我想很多投资人都非常有感兴趣的问了我们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的回答。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非常类似于当时的，只是说现在把这个集采推迟转变为国谈了，这个策略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出厂价反正大家也都清楚的。
对，然后反流瓣的份额我简单补充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反流筋骨反流啊，因为筋心间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产品啊，所以我们就 focus 在筋骨反流瓣膜这个 category 里面。国内现在从正的角度有四家，两大两小，我们和捷成是头对头在这上面竞争，还有另外两个从销售团队体量到份额还比较小的刚拿证的公司，那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我觉得其实在反流瓣上份额，因为我们可能拿证的时间比捷成略晚一点， 那所以其实以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双方其实谈份额还有点早，应该各自赶紧跑马圈地把量冲上去啊。但其实今年看起来，我觉得我们跟捷成应该大致上整个差不多量应该可能差不多，甚至我们就会超过他们啊。那当然这个看后面下半年大家各自的表现，但所以反流的份额其实是很高，这是一个比较绿地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看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好。而在增长这一块，其实我们反流办的显然的这个产品的表现，更短的学习曲线，医生的反馈，在我们觉得这个拉到这个中程之后，就是这个路程跑了一段之后，其实我们的优势会应该会非常明显。
好的，感谢领导的这个详细解答啊。然后我们看这个线上进门财经的文字端也有比较多的投资人有一些这个问题哈。那六总要不请您有选择性的回答一下啊。
好，来我现在陆续把它放出来。OK,
或者我这边这个
没关系，我们就
稍微播报一下。
没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到，只是我想把它放出来。OK,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营收 30% 的增速有没有调整？这个我假设它，我理解它指的是瓣膜啊。我们年初目标是 30% 营收的增速在瓣膜这个业务上，那现在我们调整之后考虑这个量增加，所以一定会超过30个点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是30 plus。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投资人问到，就是说这个新材料部分最后决定分出吗？我假设它指的是高分子瓣膜。
这个我来回答吧。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做出的这些不管是分出还是不分出，都是基于我们今年的业绩，所以说对我们来说高分子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其实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也是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的关注，所以这对我们是非常关键，也是我们一个基石吧，未来发展的。所以对我们就分除的，其实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吧，我们现在还在，但是都有一个非常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公司有主动回购权，就是说我未来在这个和机会合适的时候，或者我觉得我有足够的资源的时候，可以把它全部，本来我就是大股东，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收回来。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它分出去让它单独上市单独去做商业，而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放出去，就是相当于寻找一定的贷款吧，然后在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们有主动回购权。
好，然后再来就是有投资人提问到整个江苏的成本价申报政策 TAVR 有没有豁免答案是没有，但是这样的一个整个成本到我们的出厂价，其实在好多不同地方的医保局的这个这要求厂商提供的材料，其实我们都已经提交过了，所以这其实从我们的视角，江苏局后来见报这个有在媒体发酵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早就发生，也并不意外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对我们影响是不大的。
对，但因为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出厂价和那个并没有，基本上并没有超出，就是包括什么1.8倍啊等等，我们就是这个还是目前还在探索吧，这个政策还在进行中。
OK, 然后再来有投资人问到，就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在 A 股上市啊？这个说这个是我们不在 A 股上市，对内地投资者是很大的遗憾。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佩嘉其实是一个我们长期耕耘这公司做了很多年。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企业结构是红筹结构，所以按照现在上市的规则，我们必须要有比较高的市值的门槛，我才能回归 A 股。我们当然是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想法，毕竟是一个立足在中国的公司啊。但是，从规则的角度，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个事情。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有一旦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肯定会把这个很快提上日程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问到就是海外收入的这个预期跟规划，我想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一步一步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但是我们你像现在我们去把这个整个日程规算出来，收入怎么这个落到每一年，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具体的，我们每年大概 因为我们说到都做到，那但是一群这个讲话算话但脸皮比较薄的读书人，所以要看太远的这个具体规划，我们现在还没做出来，还没有还不会对外讲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有投资人问到，不少神经介入公司都在做脑机接口项目，想了解一下佳琪有这样的计划吗？啊，答案就是我们觉得脑机接口真的对患者产生获益，可能还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是不是真的能够获益还不是特别确定，所以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
对，我们在看这个领域了，这个可能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做脑机接口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找到比较合适或者可期在可看得见的未来有一个可期望的一个临床的需求，或者是一个实际上的可以成功的一个例子吧。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不断的筛选，不断的看，但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项目。其实在很多现在所谓的脑机接口其实也是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脑机接口，这个路程还比较远，这个攻关的内容还比较多，真正要达到临床上的意义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入。
然后再来就是投资人提问到有没有为回港股通做设想啊，包括融资。那从港股通的角度其实非常单纯，就是港股通其实就是一个市值的，还有一些交易量，那交易量我们还好，市值的一个门槛啊。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值，其实任何人为的干预其实都不是最理想的。所以但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很简单，就是我的 fundamental 越来越好，然后你就算给我同样的 PS 甚至最终你可以算 PE 了，我业绩增长，最终我市值一定会提高的，所以我们专心低头做自己的事情就完了。这个港股通不是真的决定权在市场里面的各位啊，就是我的市值，那个你各位给我们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做越好，你们给我们合理的评价就行。
简单的问题。那个我看到一个问题说销售副总裁庄小小离职了吧，其实他从去年年底就已经辞职了，因为个人的原因，你身体的原因，前几年拼得太猛，所以他已经离职了。但是我们也很幸运，他带的这个销售的团队还是非常能够战斗的。而且现在那个我们市场的那个总监副总裁那个经理王红鹏也义不容辞的就挑起了部分的这个担子吧。后期我们也还会做一些更那个调整，所以其实对我们的他的离职我们当然是很不愿意看到，但是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业绩来说其实并没有它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团队也是和我们公司的一贯的理念一样，我给大家讲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自己离开之前能有人顶得上来，能够只是一个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一个人体的一部分，砍掉一个手指头就痛得要死，所以我们是一个电脑或者是一个机器吧，哪个部缺了我们自然可以替换的，这是我们做公司的一个理念吧，和其他不太一样的。
好，另外一位投资人提问到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随着瓣膜业务放量，市场推广人员技术支持人员有什么程度的增加，明年瓣膜业务预期的利润率水平啊。这个利润率水平其实才刚刚过，如果今年有我们最终能做到瓣膜这个业务本身的这个盈亏平衡，明年利润率水平肯定会提高啊。那提高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明年再看吧。啊，那但是从这个人员这个技术支持跟市场推广人员的变动来看，我们其实会微微的增加一些人员，但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今年上半年业绩看得很清楚啊，就其实你找到办法把现在的平台效率提高，其实你可以做到一边减人一边增长啊。那其实到明年我们其实就是在各个相对已经比较负荷重的地方去做一些 patch 做一些补丁，那但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扩编计划啊，这个也不需要，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其实很够打，也很能打。好，那在未来两年的瓣膜手术增量，要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你要可以欢迎补充哦。我们觉得增量其实是来自于所有医院， 就是说首先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看到或全年看起来，有一些大医院其实随着反流办上市之后，它其实手术量是有增长的。而周边医院一向就过去这几年，其实一些从刚刚开始接触瓣膜手术医院逐步放量，一直是整个市场的饼的一个增加的来源。那如果再考虑，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反流瓣是一个非常标准化、可靠、安全的手术，它去一些相对于这个术式比较新的周边医院推广的难度是大大降低，学习曲线大大的缩短，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整个周边医院的增量在接下来两年也会非常非常可观，可能比过去几年还可观。
新的舒适的话，可能再讲一下，就是对于像 AR 或者是说像现在新兴发展的这个二尖瓣，这个 tear 的这个修复哈，这些其实还是更多的来自于这个大的中心啊，因为整体的团队和这个诊断，从诊断到治疗到随访的话，其实包括患者流哈，然后大中心的话，其实都有相应的非常成熟的一些汇聚效应哈。然后但是从那个相应的狭窄的这些这个相对来讲发展比较已经有接近十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舒适路径的话，其实也看到更多的一些新兴的一些这个中心，然后是大概是在就是手术量大于十台以上的中心，他们的其实贡献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就是在瓣膜的这个领域的话，应该更多的是大中心是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标杆，然后舒适，然后迭代，然后相应的一些学术的一些标杆，然后但是整体体量上面大中心也占据了其实有40%左右的三四十的一个体量。那周边覆盖的话，周边医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的人口省份的话，包括医保省份的这种地级市发展的也是非常非常迅速的，所以对于瓣膜企业来讲的话，其实从大中心到地级市的一个覆盖还是在未来的几年还是需要更持久性的这样的一个拓展。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们投资人以前也经常问你们为什么这个瓣膜说起这么大的市场尤其是国外这么大的市场中国老是开展不了，有很多种原因啊，但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26年是我们看到真正希望的这个渗透率也好，这个转换率也好，这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激动的一点。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从 AS 上市快十年了，这个渗透率其实还是比较低。那么 AR 其实才刚从筋骨的话，才刚上市半年就一下子就到今年年底，可以说基本上占据半壁江山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其实它最根本的一个底层原因就是因为 AS 确实是比较风险比较高，尤其是在大家可以看到在前面都是在大中心的，那么小中心很多他做了两例之后出了点事他就停了。那么这个对 AR 来说的话，首先来说医生他很放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产品，那么安全了以后，那么可以对病人的临床的治疗效果，包括对医生的这个自身的一个保护等等，都是一个医院的一个信誉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AR 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远远超过我们在 AS 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我觉得这对反过来，那么也对医生对这个瓣膜治疗也重新树立了很强的一个信心。那么所以看到出 AS， 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做预算的时候，其实我们销售是做的 AS 的，是做了一个下降的一个准备的那么当然 AR 我们也比较保守，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其实 AS 还是在就是基本上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而且把更就是利润率更高的产品替换把过去的利润率比较低的产品替换下来，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欣喜的一个惊喜吧。所以到今年年底，我们还是有信心。刚才李伟说了，我们调整了这个。那么这个顺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瓣膜手术量的增量，其实是来自于刚才经理说大医院和周边医院都在增长，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然后最后有两个投资人提问了非常类似的问题啊。第一位是说这个公司市值极度低估，公司持续盈利后有没有回购的计划？另外一位问的是明年盈利后有没有 公司继续低估有回购考虑吗？首先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没有融资的计划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经营现金流上半年就可能5000万左右，然后这个现金也在慢慢的堆高，除非我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新的现在还没预见的方案，但我们现在没有，我们没有融资的计划，也不应该在这个市值来融资。那从回购的角度的话，这个到年底我们实现了盈利，或是看到比较至少到下半年我们看到更强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再看吧。这个其实对于佩嘉来讲，我们永远关注的是我们核心的业务、我们的基本面、我们的 fundamental 有没有做得比昨天更好。那市值高一些、低一些，我们认为这最终它是市场的波动。我们确实可以考虑产生现金之后来做一点回购，但这个我们等到下半年再看吧。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啊、六总啊，还有几位领导的一个详细解答。那我看时间已经快进行到一个半小时了，今天在线的投资人数啊，包括大家提问的踊跃程度也是非常积极的。那最后的话，要不我们再有请张总那个帮我们再做一下经营情况的展望，谢谢张总。
好，谢谢啊，这个也谢谢投资人的关注。其实我已经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展望了，对，那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策略还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虽然是作为应该说是商业化，真正商业化是第五家了，但现在能够走到这个领先的地位，而且让大家能够树立这个信誉，我刚才说，就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可能会成为第一家，就是瓣膜厂家能够盈利，而且能保持这么大的增长，能够从这个梯队里面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最早战略的一个成功吧。但同样的，这也是我刚才说，今年是我们后第二阶段的一个出发点吧。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我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话，我们还需要再继续努力，也需要各位投资人的继续支持。至于股价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从中国到美国，这个 MedTech 现在都是一个不是很讨喜的一个 sector 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 defensive 的一个领域，不管是高不管是低的时候，我们都会保持这个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成长吧。就是我们可能和其他公司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还是比较默默做事的，就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业绩吧，创造一个真正的不同的在国际上有声誉的一个医疗器械公司。那么这两个行业都给我们很多机会，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好，谢谢大家哈。
好，非常感谢张总的这个总结展望。那我相信还有一些投资人可能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还有进一步的这个问题。那后续如果有交流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联合主持的各家券商啊，也可以及时联系公司的 IR 团队。那我们再次恭喜啊，这个公司在上半年取得非常好的经营情况的业绩，也非常期待啊公司在下半年以及后续能够持续的兑现啊经营情况的一个可喜的一个态势。那我们再次感谢在线的投资人，也非常感谢今天出席业绩交流会的各位领导，非常感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嗯，好，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协助上市公司组织的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内容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敬请会议参加者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未经中信建投和演讲嘉宾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建投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